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新约使徒行传这卷书，希望你把握这段宝贵的时间，留心地听上帝的话语。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使徒行传第17章第24节，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喂食之神。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这次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17章。但愿神的话语指引你的属灵道路，让你呢时刻经历主丰盛的恩典。保罗对雅典人说，尽管如此，神不用人手服侍，人类呢创造了他自己的神，他崇拜的是他手中所造的神。但是保罗说，真神不是由人的手所造的，真神乃是造物主。你们拜的所谓的神呢，你们不认识他，称他为喂食之神。现在我想告诉你们关于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使徒行传第17章25节继续说，好像缺少什么，你们不能给神什么东西，神不需要你们任何东西，但是你们呢却从他那里领受很多东西。使徒行传17章25节说，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你们要依靠神的生命，神却不必依靠我们。使徒行传第17章的26节说，他从一本有古卷是血脉，造出万族的人。美妙的是，在基督里并不存在民族或者种族的障碍，神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尽管我们的肤色不同，可我们都是一体的。耶稣基督的美好就是在于他把分隔人类成为不同种族之墙给打破了。哥罗西书第3章11节说，在此并不分希律尼人、犹太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保罗说，上帝是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使徒行传第17章26节说，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的意思是，神为你呢设定了界限。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神已经预先定准了我们所住的疆界。使徒行传第17章27节说，要叫他们寻求神，这是神的目的，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神把人类对他渴慕之心呢放在人里面，人试图用许多事物去填补空虚，但只有神能够满足你生命中真正的干渴。约翰福音第7章37节记载耶稣的话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不但你的内心要得到满足，你的生命也将成为满意的杯子。耶稣又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此你们要去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神离你们个人不远。使徒行传第17章28节，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被神所环绕， 我们都需要意识到神的同在，这是我们的问题。神就在这里，可是我总不能经常的意识到神的同在。因此有时候呢，如果我想做某些事，但是当我真的意识到神同在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去做那些事了。如果你能够继续的意识到神的同在，那么我就不必传讲关于圣洁的道理了，因为你的意识本身就能够激发你去追求真正的圣洁。接着保罗引用了雅典诗人的诗句，使徒行传第17章28和29节，保罗说，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你们不应该觉得神就好像人们用金银石所雕刻的形象一样，那些个像呢是人手所造的。保罗证实我们是神所生的。圣经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因此呢，神造了人类，用尘土来造人的身体，并在人的鼻孔里吹入生命之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与神的样式完全一样。我从圣经中读到，人类因为犯罪而从那个形象中堕落了。因此呢，今天我们环顾四周，却看不到神起初造人类时候的心意。只有当这个人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与神相交，服侍神的时候，你才能在那个人身上看见神起初的心意。然而人类绝不是一个高等进化的动物，人乃是神堕落了的形象，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但他呢却从那个形象和样式中堕落了。因此呢，在人类与动物王国之间并没有所谓的缺少的一环，那个缺少的一环呢，乃是在人类与神之间，神差遣他的儿子成为那缺少的一环。我就是借着耶稣而再次与神联系，过去因为罪的缘故，我从神的形象中堕落了，如今呢，我借着耶稣能够效法神的模样。神的目的呢，是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并且呢，领我们进入与他连接和交通之中，恢复你我在始祖堕落的时候所失去了的神的形象。耶稣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降临世界的。约伯呢，正经历许多痛苦的时候，他的朋友们来安慰他。其中一个朋友说，约伯，你只要与神保持美好的关系，那么一切都会顺利。约伯说，我观看神所创造的苍天，我知道它是何等广阔，我真的是微不足道，我在这星球上是个无名小卒，我是谁呀？竟敢与神争辩。他又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约伯清楚自己的两难局面，一个无限的神与一个有限的人之间的鸿沟，那是何等的大。有限的人怎么能够接触到无限的神呢？这就是每一个以地球为根基的宗教体系所面对的软弱和失败。有限的人设法去接触，去触摸无限的神，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每一个宗教体系呢，注定要失败。基督教则和别的宗教不同，因为基督教不是由人去接触神，而是无限的神他亲自来到人间来触摸人类。 现在我们正谈到推理，谈到思考事情，这是合乎理性的。我能够理解一个无限的神怎么样轻而易举地触摸有限的人，但是我也理解一个有限的人不可能去触摸无限的神。因此呢，这就是宗教失败的原因所在。尽管其他宗教失败了，但是基督教却把无限的神与有限的人连接在一起了。约伯说，我需要有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因为道成了肉身。所以约伯说，我需要有某个人能够触摸神也触摸我，我需要某个人能够把神与我连接起来。约伯发出的呐喊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回应。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和第七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基督能够触摸我，同时又触摸父神，他就是那缺少的一环，他把神与我领回到完满的情况之中。那么你还要去寻找那块树根吗？你当然不必了，你也不要去看那些个猿人，而你只要抬头仰望，就可以发现那缺少的一环，它就在你与神之间。神并没有把你造成了一只动物，神按他的形象来造你。当你恢复到神的形象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丰盛而且满足。大卫在诗篇十七篇的十五节说，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啊，你看呢，我们的主耶稣要把你恢复到像造物主的形象一样。所以那些个金银石所雕刻的形象，他们并不代表神，那些个偶像是根据人的设计而做成的。当然你看看今天在希腊的那些个雕像啊，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你会为这些个雕像和他们的形象而赞叹不已，他们真的使你对人的能力啊惊讶万分。但是那些个雕像绝不会使你意识到神的存在啊，你只会想，哇，这个艺术家真是杰出。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简单的建筑，因为我们并不要去吸引别人欣赏人的艺术创造或者是那些个装饰，而是因为我们要吸引人们去亲近那位创造万物的永生神。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三十节，保罗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现在耶稣已经来了，福音已经传遍了世界，人类呢，只要愿意悔改，离弃过去悖逆神的光景，离开自己犯罪的恶习，就要被神的灵充满，并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 就能恢复神的形象。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了，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三十一节又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请留意啊，他要按公义审判天下。那些个生活在非洲从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生活然后死去，可是从没有听到过福音，那怎么办？神要按公义审判天下。但是神要怎么审判呢？我不知道，但他确实要审判天下。我将会说，公义的主啊，这是公平的，这太公义了，因为他要按公义审判天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要借着他，就是耶稣，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他们说，哇，哪有这样的事？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律巴古的官丢尼修。亚律巴古的法官是一批特殊的群体，他们呢是被选出来的一批人，在当时呢，他们被视为是满腹经纶的人物。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三十四节说，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请留意人们对保罗的讲道有各种反应，有些人是嘲弄，有些呢拖延，说哎呀，或许我要再多听一听这方面的道理吧。也有人相信了，正如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有的落在荆棘里，有些落在磐石上，有些落在好土里。人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反应呢，总是这样的。重要的是，你需要注意你有什么样的反应。你是在嘲弄的那一批人当中吗？或者你是属于那些拖延，不想立刻做决定的人呢？也许明天吧。或者你是属于那些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将自己交托给他的人。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天，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好了，我们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哥林多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城市。哥林多是位于希腊的峡地上啊，它是沟通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这两处呢其实相距不到五英里。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如果要从东方运货物到西方去啊，从东方的一些大城市运货到罗马啊，一个比较好比较方便的办法呢，就是先把货物运到坚格里，坚格里是哥林多的海港，在那里呢从船上把货物卸下来，然后借着陆路把货物运到亚得利亚海，再装上另外一艘船，这样你就能够运到罗马去了。如果你要绕过希腊，那就要航行数百英里，还要经过马利亚角那一带的水域是出了名的极为凶险的。所以呢假如能不经过马利亚角，海员们是肯定不想经过那一带。 当然了，旅程可以节省数个星期的时间，一定是个比较好的路线。哥林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罪恶和酗酒之都。每当编剧要在戏剧中塑造一个哥林多人，那个角色呢，一定是经常醉醺醺的。他们描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非常低劣，就说他活得像一个哥林多人，这个几乎像一个谚语了。而保罗呢，却把福音带到了这里来。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二到第三节，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了丢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行进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因为罗马皇帝格了丢命令所有犹太人离开罗马，保罗就投奔了他们，或说替他们打工。他们本来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在主后49年，格了丢驱逐所有犹太人离开罗马，因此呢，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妻从罗马来到哥林多。保罗呢，大约在主后的54年抵达了这里，那是在犹太人被赶出罗马之后不久。亚居拉和百基拉是一对很有意思的夫妻，我们要在本章的章底再一次的见到他们。那时候呢，保罗将离开哥林多前往耶路撒冷庆祝其中一个重要的节期。保罗带着亚居拉和百基拉一同上路，到了老远的以弗所。亚居拉和百基拉留在以弗所，保罗呢则继续去耶路撒冷。我们在本章的章底会读到，亚波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亚居拉和百基拉更充分地与他分享耶稣基督丰富的福音。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的时候，宣称亚居拉和百基拉问候那些向他们问安的人。一年之后呢，保罗写信给罗马信徒，请他们替他向亚居拉和百基拉问安。所以呢，最后亚居拉和百基拉从以弗所回到罗马，那是他们最早定居的地方。保罗最后一次写信给提摩太，也吩咐他向亚居拉和百基拉问安。因此呢，亚居拉和百基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工上呢，与保罗是同工。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呢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请安排时间能够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也期待着您能够来信分享收听心得。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也好。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保罗本着极大的爱心和智慧，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人虽蛮有智慧又敬畏鬼神，但他们却不认识这位真神。保罗清楚地说出了他们全部学术的空虚。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以祷告结束这次节目，请留意收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继续的查考《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四到第十八节这段经文，所分享的题目是保罗遭到抗拒，请安排时间收听。如果你对这次谈到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是阅读圣经的时候遇到什么难题，欢迎您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或短讯都可以，他乐意的为您解答。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祷告。
亲爱的父神啊，我们为你的话语而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为使徒保罗的事工献上感恩，因为保罗的服事启发了我们，激励我们要出去与别人分享你的真理。亲爱的主啊，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因为你的灵改变了我们， 塑造我们满有你的形象。主啊，求你借着我们的生命，使福音的光、爱的光照亮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